欢迎回到11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官媒最近出现大量报道，赞扬中国今年7月启动的缉拿海外在逃贪官的猎狐行动。据新华社报道，该项专案呢，半年来已经抓获了180多名携款外逃的贪官，其中44人涉案金额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但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是，中国为追回这些外逃贪官的赃款，有时需要和协助国家分享巨大的利益。那么中国为追回赃款代价到底是多少？国际社会有一些能够协助中国海外反贪的协议，但中国为何回避不用？那么今天我们请专家来分析一下这些问题。我想首先请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今年7月启动的这个海外猎狐行动啊，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都追回了哪些有名的贪官？还有哪些有名的贪官是待追回的？
表面上来看，今年的这个猎狐行动叫猎狐海外猎狐2014，这个行动呢是比往年更有效一些。它从7月22日发布以来，在4个月的时间里边，就已经追回了180名贪官，其中呢104人是缉捕的，另外有76人是劝回来的。那么这个资金呢也这个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数字，跟往年相比。之所以这样呢，当然我们后面会讲的，跟这个分享赃款，跟外国分享赃款有关。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贪官，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说令完成，就是令计划的弟弟，原来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被美方交给了中方而带回了中国，这个是盛孝成上的一个传闻。但是美方这次不是以反贪为名，而是以说令完成的旅行文件，他的签证或者移民文件有问题而交给了中方，中方把他逮到，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这个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放风。那么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贪官还没有追回来，就是澳洲高岩当过云南省委书记，当过这个电力部的部长和总经理。那么当时他的副手就是李小鹏，追高岩有重大的意义，就是指向李小鹏，指向李鹏。如果高岩能够追回来，那么对李鹏家族是一个震撼。但是高岩能不能追回来，我觉得李鹏家族恐怕要起巨大的阻碍作用。他的阻碍有多大，就像高岩能不能追回来是一个标志。
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报道说中国开始接受和这个协助追赃的这个国家分享利益的做法，那么这个到底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以前不愿意这样做，但是现在做了，造成这个转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这个中国在追查国外贪官这个问题上，过去立场过于僵硬。事实上呢，这个不是什么中国做出让步，而是说这是一个国际法规，就联合国的公约里头有这方面有相关的规定，只是中国过去不愿意承认它，中国老觉得说这个它不能为此做出让步。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警察都是地方性警察，以州县为单位的，如果办案跨出了州，还要找这个联邦调查局。而中国的贪官逃到美国来，是中国的失误，是中国施政的失败。为什么美国的纳税人得要掏钱派警察去抓中国失败的，为中国的失败买单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本身中国就应该为他在美国抓贪官支付他必要的费用，这样去请美国方面合作。我想美国的纳税人本来也不会愿意额外为中国掏一笔钱去抓中国的贪官。那么何况这还是符合国际法的。
好，听您建议的，到底这个中国抓这个贪官，比如说在美国到底付出多大的代价，或者是到底怎么分享这个利益，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这个分享利益的这个每个案子不一样。最近呢有几个案子是分享一半，就是追了贪官也是一半。有的人说这个有的这个机构估计就是10年来贪官贷出来的资金有3万亿美金，就是说如果分享一半的话是1.5万亿，就非常庞大了。但是这个数字还是没有一个专家和机构揣测，都是说不清楚。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中国现在在海外采取行动反腐，实际上是国内反腐的一个延伸，海外延伸。那我们知道在国内反腐的时候是选择性反腐，它不能全面反腐，全面反腐就等于反共，就等于反自己的政府。那么他在海外呢，他这个行动也带有选择性反腐的那么一个特点。就是说比如说刚才主持人问为什么有一些国际上的合约反腐合约他不用，为什么比如说刚刚有51个经济体刚刚通过的分享银行信息的这样的这个组织他不参加，这样的机制他不参加，为什么非得 这个单边行动，这说明它还是一个选择性反腐。如果你参与那样的机制的话，你所有的银行信息都得分享，这就等于说全面反腐。全面反腐又威胁到中国的政权了，所以呢，它这样呢，它可以有所控制的，啊，选择性的来追哪些贪官，不追哪些贪官。刚才破空讲到追高岩，追高岩，当然大家可以联想，可能和这个李鹏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也愿意做这样的联想。
嗯，好，我想听听这个张国华先生的意见哈，就是你可能对美国的司法比较熟悉一些，但是我知道很多中国网民对于这样的报道，就是说呢，说这些贪官带出去的钱是中国人民纳税人的钱和中国的公有财产，那么政府不应该有这个权利轻易的放借给其他国家，那么你对这种说法你是怎么评论的？
我觉得可能这种说法也是中国政府啊之前为什么不愿意同意跟这个协助国啊来这个分享这个赃款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和原因。其实小龙刚刚讲的对的，在美国啊，讨债公司帮你去讨债，他也要抽掉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成，他要分成的，不分成他的这个里面付出，怎么去这个收回呢？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分成的比例啊，在国际上是惯例。美国呢，这个一共有三档嘛，哈，第一档是20%以下，第二档是20%-50%。第三档最高档是50%-80%，
就是抽成跟中国合作抽成的
这
个比例。这
个抽成他怎么来算呢？他看他投进去的人力、物力、财力，我花了多少钱来帮你追这个赃款？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网上这些说法有他的道理，但是国际的惯例是你今天不能，你中国警察不能跑到美国来抓人呢、啊，是不是？你要靠美国警察帮你去抓，这个里面就有费用你就要付。
中国政府向来就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这个反腐追赃款是一回事，对于国际的援助也是一样，从来都不算经济账的呢。
我想说到这个美国的协助，我想请破空评论一下，因为中国日报最近有这个报道哈，或者说是评论，他就说这个大批的中国贪官啊滞留美国不归，那么这个原因之一，他认为是美国协助中国这个猎狐的诚意不够，意思就是说美国帮中国做的不太够哈。那么你怎么看待这种批评？就是说中国在美国缉拿贪官有没有做到？那么跟美国这个司法和中国这个司法程序的区别，有什么原因？
什么都是美国的错，这是中国政府的思维。哪怕习近平吃饭突然牙齿给卡了，他的随从马上会说：“这美国人搞鬼。”说这个中国如果落后，说是美国人的错；如果中国这个受到国际孤立，美国人的错；香港战争说美国人搞的，然后这个说是贪官跑美国也是美国人的错，说美国人在中国内的全是错。问题是你贪官自己往美国跑，认为那是那个天堂，认为是人间天堂，人格分裂。是吧？这个不能怪美国。现在呢，又在说美国那个合作不够。其实美国跟别的国家比啊，是最够诚意的。比如说前些年，把向中国引渡那个开平那个银行那个分行的行长余振东，那个巨大的金额全部交给了中国，美国没有分一分钱，这是美国的一个善意。另外像今年把那个林万成引回去，另外包括那王立军逃跑这个美领馆，美国政府也是给了中国政府很大的那个利好。说在这个谴责美国的时候，实际上美国是世界上做的最好的一个国家，对中国的一个帮助。另外来讲，关键是美国顾虑的是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一个人权问题。因为美国的法律跟中国的法律不一样，主要是个司法障碍。就美国担心我一个犯人在我这里，我们有我们的司法体系，如果引渡到中国，中国可能给他判死刑或者酷刑。死刑和酷刑是美国，尤其是美国的人权组织、民间力量所不能接受的。由于存在人权分议，美国跟中国谈了很多次谈不拢，中国坚持按他自己的来，那美国就不会把人轻易放给你。只有在中国在人权上做出让步，在司法改革上做出让步，跟国际接轨，那我想中美之间的引渡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这一点我想听听建立的看法，因为建立在人权方面涉及比较多一点，这是不是美国方面的一个顾虑？
美国顾虑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证据的问题。美国是法治国家，一切都要以证据这个作为最主要的考量。那中国往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他这个采取司法行动。而美国中国政府为了这个保持这个保守一定的秘密，国家的为了国家利益保一定秘密，他没办法提供更详细的证据，这时候美国政府就没办法采取行动。所以刚才破空讲了，一个是人权考量，这个是一个是法治上的一个证据考量。另外还有一个呢，美国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考量。比如说有些高官他涉及到国家机密，他到了美国，有些高官就和美国进行合作了，这个合作你是不知道的。那这时候呢，他要怎么做是美国政府自己内部决定的。这个任何国家都要做这样的事情。
好，
这里面他有的考虑，抓谁不抓谁也是选择性的。
好，小农刚才说要有点补充，小农。
对，因为中美两国之间其实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司法方面的制度障碍，那就是美国是法治国家，它是司法机构处理这些问题，中国是党治国家，是党在处理这个问题。现在中国的海外追逃工作所谓建立了这个八个单位共同组成叫做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由谁执行任务呢？中纪委的一个局，国际合作局。那么换句话讲，下次如果他们派人到美国来办理相关案件，美国就变成了要用司法机构接待中国的一个政党。中国的司法机构不出面，是政党出面的，一个政党的局长。所以对美国来讲，这个在法治体系、法治国家是没有办法这个完全能够双方切合得上的，对美国来讲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对，
还有一点，
所以这也是美国中美之间没有办法处理的障碍，而且就是此时此刻仍然存在这个障碍。
好的。
这个中美之间啊，没有引渡条约，也没有司法协助协议。那这个司法互助的这个协议，这个是没有，就这也是造成美国没有办法像中国这个要求的那样啊，以这个速度啊，以这个规模去缉捕这些这个在逃犯。其实呢，这个美国也不是完全针对中国的啊，中国有它特殊性，比如说在人权问题上、证据问题上，这个跟美国不接轨嘛。这个美国可能担心你是政治迫害，
对，
除非你拿出证据，他确实是贪污犯，他确实是这个经济罪犯，有证据。那这个证据的认定双方有不同。我还讲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不是特别针对中国？台湾在美国也有很多经济这个被通缉的经济这个嫌犯，这些人也是拖了好多年都引渡不回去的，为什么？也就是因为美国要求的东西台湾提供不出来，或者台湾提供出来的东西这个美国还觉得还不够，所以这个没有那么快，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能说你说谁是罪犯谁就是罪犯。
我们知道这次亚太经合会议期间呢，中国声称要推动这个反腐协议哈，实际上我们知道要说反腐的话，有很多就是已经存在的协议，比如说就前几天呢，全球51个国家在柏林签署了一个自动交换银行信息的这个协定，实际上如果中国参与的话，这个协议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这个中国获得一些非常需要的金融信息，但中国没有签署这个协议。那么我想听听破空你的分析是什么。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新闻，在APEC首脑峰会前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议，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就是反腐共同宣言。北京以前要求的是通过一个反腐共同协议，那么协议没有通过，原因是如果谈协议就要谈标准，是谈国际标准的话，中国方面不情愿，如果按你中国为标准，别的国家不会答应，所以协议是签不成的。那么达成了一个反腐共同宣言，算是给北京东道主一个面子，那北京对国内也可以做个宣传，说我的反腐是认真的，而且得到了各国的承认。那么实际上的确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共同的协议，包括最近就是我公布的51个国家签署的银行分享协议，但是中国非常犹豫，至少目前没有去签署这个协议。因为中国反腐像刚才建立也讲到了，都是选择性反腐，它在国际上追赃也是选择性追赃，就高年能不能追回来都是个问题，如果李鹏的力量足够大，高年就追不回来。像李鹏的儿子李小勇本来就户籍在逃新加坡，所以这个他在如果说银行分享的话，中国政府会觉得他失去了控制，失去了反腐的主导权。同时中国的银行跟国外银行不一样，国外的银行基本上是民间银行、商业银行，中国的银行是全部由政府控制的，那么里面有大量的政府信息，有政府官员的信息，如果银行资料一公布的话，那就可能说这种腐败啊，不是一般的腐败，那是整体的腐败，所有的信息会曝光，中国政府都不知道去反谁，最后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说他会谨慎的考虑是否签这些协议。
好，我想再听听，因为小农在经济方面很有研究，那么如果中国签署这样的银行信息协定，全球的这个银行信息协定，对中国的好处利弊是什么？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中国的好处太大了。首先呢，就是查贪官，提供贪官的证据给外国政府抓人并不容易，但是查逃税是非常容易的。何况中国大部分富人的财产都转移到国外去了，中国国内的税收是针对普通老百姓、普通穷人，朝他们征消费税来养活政府的。如果现在能从贪官手里把该征的税补回来，那么中国老百姓的税收就减轻了，所以这个对改善政府税收、实现社会公正都有巨大的好处。另外就是刚才破空提到的，通过查税一下就把中国的海外资产的隐秘状况全都揭露出来了，非常方便中国 把不是不光是猎狐可以灭狐了，把所有的狐狸老虎全部灭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做？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迄今为止我们只看到他只想猎狐，原因是他要造声势，构成对恐怖分子的压对这个贪污分子的压力，但是他没有打算灭狐，就是说很大一批狐狸和老虎他是不打算动的，特别是红二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参与这个协议，其实是想回避这个触及全面反腐的这么一个话题。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现在选择的是弃义救难，这个重点打击个别有选择的对象，这事儿很难做，他偏要做。但是普遍反腐通过查税一查就解决的问题，他不愿意做。
嗯，
难点是在于他的反腐是有立场偏差的。
嗯，好的。
我补充一句，就是这个柏林协议啊，中方确实现在还没有签字，但是他没有说他不签字。我们也知道这个协议现在还没有生效，它最早的生效期是2017年，
嗯，
而且在2018年还有第二波的国家加入，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估计了，中国最终还是会参加的，而不是在这个2017年之前，就应该在2018年的一波。有些事情，这个中方也在考虑，比如讲。这个如果你跟他有他是自动信息交换，那你中国的银行系统是不是已经跟国际完全接轨了？因为这个信息跑来跑去，这个很快的，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他除了上前面几位这个嘉宾的这个所说的原因之外啊，这个技术上我想也是他在考虑的一个原因。
嗯，我想
在2018年的名单里也没有中国，大概现在是51个经济体，不是国家了，是经济体。2017年开始实行这个协议，2018年有30几个经济体加入，好像里边也没有中国这个名单。
嗯，但是我想问的就是，刚才小农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一个就是猎狐行动追的是海外外逃贪官携带赃款，那么这个银行协议呢，暴露的是这些海外藏富的人，就是说要让逼迫他们交税，这两个目的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确实是，就是我们知道海外去年这个金融离岸中心报告，今年1月公布的这个全球组织诚信组织说的是，中国有10000多亿美元过去几年流到外国，那么这些资金其实按理说比这个小小的猎狐行动能追回来钱要多得多了，如果采取这个信息交换的这个协议的话。
是这样，但是呢中国政府有他自己的考量，就是他几位都讲到了，他不愿意这个在海外的反腐行动失去控制，因为只要他把这个加入一个协议的信息他不能完全控制了，他就处在一种被动地位。再另外一个呢，你要考虑这个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这个是在反腐的过程中这个议题不能忘记的。比如说咱们就说美国实际上他掌握了很多贪官拿钱到美国的一些信息，但是他要考虑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他有几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法律层次问题，如果他违反美国法律了，当然他要通过司法解决，如果在没有违反这个美国法律的情况下，他采取什么措施，他考虑这个钱以投资移民进来的是不是对美国的国家经济的这个有
带来好处，
第二，贪官是不是带来很重要的这个信息，对于美国国家利益是有所帮助的，如果这个贪官跟美国进行合作了，那他可能就会有一些私下的协定，就是我不这个不这个和这个中国政府进行协助来缉捕你啊等等，这些实际上有很多细节上的考虑。在美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贪官到这边来了以后，中国政府来这个追他，他会说我是受到政治迫害，而在美国是一个政治避难大国，只要是能够证明你是因为政治原因受到迫害的话，可能就会得到美国的保护。这里边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司法技术方面的问题。
好，破功。
我补充一点。
哎，请讲。
你说这个，其实啊，这个查税问题是比这个查贪官要容易得多的事儿，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刚才建立也谈到了，你要去以贪污为由去抓一个在国外的贪官或者他的亲属，技术上非常麻烦，但是查税这一点对中国来讲几乎是没有代价的，甚至不需要和这个外国政府分享利益，原因是他本来就是欠税的，那么向中国交税中国只有收入，那么另一方面反过来讲， 所谓的税务信息、银行信息是与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平等交换。那么有多少外国人到中国藏钱去呢？实际上没有。所以中国政府只会从外国获得大量本国贪官的钱财的信息，但是中国政府并不需要向多少国家的人提供外国人在中国藏钱的信息。
就是从中国国家利益来说，
是没有损失，只有便宜。
嗯，好，破空。
这里其实有个看点哈，我们看到这是51个国家签署的这个银行分享协议啊，有这个3个国家比如没有签署，我们看看，一个是瑞士没有签署，瑞士暂时没有签署，因为瑞士实际上是保密协议最高的国家，很多贪官在内的藏钱，包括中国的官员的5000多个，包括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在内的大部分都在那里有存钱。那么瑞士但是说会考虑在未来几年签署。另外一个美国没有签署，美国没有签署它有道理，一方面美国已经有很多的像肥加法案，很多的法案，海外追税的一些法案啊，来这个追逃这个跟各国合作来追逃这些所谓的外逃逃税的人，而且美国对这个51国签署的银行协议是大力支持的，说美国签不签都是影响不大，而中国没有签它有它的考量，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中国政府在国内都不公布自己官员的财产信息，怎么会在国外去公布官员的财产信息呢？说这个银行协议公这个一分享，中国官员的信息有可能会曝光。而中国官员、中国政府还有一个考量，它跟别国政府比，像日本政府、美国政府、民主政府，如果两国关系紧张或者怎么样，造成经济损失，那这个政府要紧张，就可能会脆弱要下台。那中国政府老生在在无所谓，比如说中日之间，今年上半年，中国那个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下降了将近一半，48.8%。而中国的游客呢，却到日本增加了一倍，88.多%，也就是说钱都流到日本去了。这就是中日两国折腾2年的结果，中国的钱流到日本去了。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老生在在无所谓，他折腾了2年，现在才收兵。但是如果日本相反是这样一个折腾法的话，日本的政府早就下台了。说在追赃款、追税这方面，中国政府根本不紧张，因为他所要进行的是权力斗争，他能够把他的政敌像令完成、什么令计划、令政策啊，这个周永康、这个薄熙来这样的人弄住，他就算赢了。至于说钱能不能追回来，追回来多少他是无所谓的，其实真正流失的钱远远大于这个，中国高官在外面藏的钱远远大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外逃资金。
嗯，好，我想就是我们从国际大背景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国际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富人藏钱，不管你是美国的富人还是中国的富人，美国自己签了肥卡法案，跟就是追逃美国人在海外的这个藏款，那么中国也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慢慢有一些动作啊。我就想从国际大环境来看，富人藏钱越来越难，那么这个对中国贪官污吏海外藏富，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有一个阻吓的效应？那么范国华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阻吓效应是有的。中国政府大这个动作做这些事情，其实很大一个这个作用啊，就是为了震慑这些这个贪官。这个所以他为什么能够去把这个一些贪官啊，把他劝回去呢？这个也是蛮厉害的。这个贪官已经到了这里的钱也在，能够把他劝返回去，这就是他有他的政策作用，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作用在这里。那还有一点，我们就知道这个海外藏富啊，应该分两种，有一种是正当的收入，正当的商人，比如说他自己赚了钱，他觉得把这个钱放在美国、放在瑞士更安全，这个钱是合法挣来的，他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他逃税，他补税好了。现在要抓的就是贪官，这个钱不该你的，你把它弄到身上来。这个叫现在这个环境是对这些贪官是越来越不利了。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国际大环境，大家这个经济，比如说美国这个经济紧张，政府联邦政府非要追这个税来补贴这个自己政府的这个开支的漏洞，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当然对于贪官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贪官是非常聪明的，他们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应付。当然到底能应付多少年？怎么应付？我们都没有答案。这个和中国的这个本身的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中国的政治慢慢趋向于这个民主化，政府呢越来越透明，这时候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海外的问题，它还是个国内的问题。它国内从国内的源头上就给它限制死了，这样的话，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可以想象，中国的这个贪官遍布世界各地，用各种办法来藏富。
说到这个藏富的方式，我想听听小农，因为小农你一直对于这个中国这个资金流动，尤其是进出中国，你有很多的研究。那么从现在来看，你觉得中国贪官藏富的一些大的趋势是什么？给我们总结一下。
那趋势是快活不下去了，原因是中国有9个这个利用中国的贪官，主要利用9个离岸金融中心来转钱出去。这是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毛里求斯。 萨摩亚、巴巴多斯、巴哈马群岛、文莱和马绍尔群岛。现在遭就遭在这九个离岸金融中心当中，四个已经加入那51国的银行资讯交换协议了。
嗯，
所以你通过这几个地方是不行了，资料会被查到。然后呢，剩下五个地方当中有两个是英联邦成员国，很快也会加入，还有一个是马绍尔群岛是美国的保护国，所以也会受非核法案的限制。
嗯，
现在全世界只剩下两个地方，一个是萨摩亚，一个是文莱。所以对贪官来讲，您要不会讲萨摩亚语或者文莱语，您藏钱就很难了。
嗯，说了这个藏钱哈，其实只是一个方式，银行里面我们知道还有其他方式，比如说像房地产投资等等。比如说美国今年7月公布的一个房地产信息，就是说中国人在美国购房的这个比例去年2013年上升了70%多，所以这个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其他藏钱的方式。但我想先听听破空的看法。
没错，中国的富人尤其是贪官在海外藏富啊，是连年上涨，连年猛涨。中国自己的报道说中国的外逃贪官主要是投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但是他只字不提为什么投向这些国家，他只是说这些国家给贪官提供了这个庇护天堂。真正的原因我刚才说了是人格分裂，一边是反西方，一边是逃向西方，连中国领导人都不例外。那么这里我就想到啊，那个这三个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包括其他国家，房地产飞涨，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贪官在这里投资，包括洛杉矶啊，什么旧金山的温哥华的纽约，新泽西，房地产一直在上涨。结果房地产经纪人都告诉我们，是中国人推动了这些房地产的上涨，而这些房地产的上涨呢，并不是一般的中国人，都是中共的贪官。我就想起中国作家二月河的一句话，他说这个中国政府的反腐力度独遍24史，没有这么强的。看上去他称赞习近平，实际上他在讽刺习近平。他想说的就是独辩24史，没有见过这么腐败的。那么中国现在腐败到这个程度，我们这个题目说代价值多少，这个代价不是中国政府在支付，是中国人民在支付，中国人民在为这个代价 买单。中国外逃贪官所卷走的资金平均13亿人，每人被卷走了620块钱，就整个中国人民的财富被掠夺了，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嗯，最后张国华先生，您对于这个海外如果有人在美国比如说购房购买房地产，那么他们面临什么样其他样的司法程序，就是说这个钱一旦在美国买了房地产，是不是中国政府就没有办法追回，或者是就没有办法再把这个，
如果你是贪官拿来的这个赃款来在美国买房的话，你还是可以去把它追回去。而且呢，这个里边就适用于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分成比例，只要你能证明他买房子的钱是赃款就可以。这个你忘了，这个台湾的陈水扁总统他的儿子在美国买了两个房子，最后也是以这个方式后来分成的，他收回去一部分，但是不是全部。
好，建立
这个过程非常复杂，
30秒。
这个过程第一是非常复杂，第二只是有限的几个案子可以做。大部分贪官用购买财产的方式，我想恐怕没有办法追回。所以，而且这种方式会继续下去，他不以自己的名字，用亲属的名字、亲友的名字，他有各种办法。而且他这一个房地产再贵，大概也就是几千万，不会说到了天文数字。
对，
到天，所以他不会成为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大案。
所以一旦改头换面，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国际上的行动，还是国内的行动，还是在中国真正的能够解决腐败的问题才是根本。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